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一起继续来学习啊，独居的名第三课。那个电脑有一些情况，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谈的是成长。那在成长这件事情里面哈，我们认识到说，成长从婴儿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的年纪，其实它是经过很多阶段，而且是一连串的一个累积。所以我的第一个主题其实说，成长它是一个连串阶段的累积，包括从婴儿时期，包括从儿童时期。所以我们就想说，从 baby 开始一直到成年人，它中间大概会经历几个阶段，我们想想看，就把它记录起来。那这样子呢，其实就是在教我们说，我们的成长的阶段里面呢，其实就有分成很多很多不同的阶段里面哈，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其实呢就比较容易去看到，每一个阶段它带给我们的特色。我们其实要从这个当中去认识到这些特色里面，有了吗？应该啊，有了哦。你看我们现在多么依靠科技哈，我们要谈就是说，他这个成长连串的这些累积里面，从每一个时期，我们其实都可以找到他的特色，比如说婴孩，比如说小朋友，比如说少年人，然后到青少年人，到青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的特色找出来？如果我们有可以把它特色找出来，我们就比较容易认识现阶段我们内在世界，我们里面这个人，我们自己哦，不是我们的年纪而已，是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大概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所以你要先认识他的特色，这也是耶稣基督很奇妙给我们的安排。他的创世开始的时候，一创造的人类不是一个婴儿耶，他应该先把亚当变成创造成婴儿，然后我们才看到说，哦，原来小孩子长大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这样就学到，对不对？不是，一创造就是已经 ready 了，要准备结婚了，哈，啊，就跳过了前面一大段。于是乎，从他之后的人类，就是你跟我，才发现原来人是会成长的。那从这个成长呢的主要的重点，就是他每个成长都有一个特色。从这个特色当中，我们要去认识我们自己到底处在哪一个阶段，那这个才能够从看得见的变成看不见的，也就是说灵性的世界，灵性的系统才比较容易。这是前面几天的课程，这样 OK 吗？再想一下，比如说你知道婴儿啦，完全是无能为力的特色，对不对？婴儿不会保护你的，婴儿是需要被保护，对不对？那他就躺在那边，他想要吃就哇一声东西就来了，然后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哇一声，我们就要点快点猜他想要什么，这叫婴儿的特色。所以我刚刚说，我们需要先了解我们的成长的特色。于是乎主耶稣就很恩典给我们，我们就生孩子了，对不对？ Number 我们就生孩子，从孩子的身上才认识自己。不要想说孩子就是我生下来我就开始教他好像很厉害，孩子其实是来教我们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可是我们通常把孩子把玩在手里，觉得这是我的，所以我要他这样子成功成名读书，我们好像很厉害。可是呢，曾几何时你就发现孩子其实后来不听我们的。孩子开始第一次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大概是在哪一阶段？真的吗？我觉得更小一点耶听说现在年龄降得很低，大概十岁左右开始就会挑战父母亲说，不你是什么人呢？那个时候父母亲第一次觉得说，算了，我不跟你计较，看你年纪还这么小，个头这么小，我也不忍心对你做什么。可是他又长大了咧，跟你平高的时候讲话的时候，还是说不你是哪一位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我要跟你输赢一下。 那你就发现从少年到青少年时期开始做很多挑战的动作，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头痛啊，哎呀头痛啊，你从来都会想说我多么希望他就是一个 baby， 有没有？ baby 就是你怎么弄他他只会哇，那你只要给他咕叽咕叽的时候他就咯咯咯咯咯，然后你就觉得说哎呀孩子好可爱。所以你注意看那些父母亲刚刚生 baby 的时候爱死他们的宝贝，一直 po 上网。现在如果是青少年，你把他网 po 上去看看， po 你孩子的照片，你的孩子跟你翻脸。人生就这么现实，对不对？你们现在会同意你的父母把你的照片 po 上网吗？还是会？你喜欢看？同学，我很想认识你哦。好啦，所以你就看到说人生的阶段它有特色。那我现在讲这个特色就是说到了青年时期的时候，青春期跨越过了，它是一个青年，你就会觉得说，比如说你这样放眼看去很多的青年，对不对？你就会觉得说哦，快点要培养他们，培养他们，他们的喜怒哀乐已经不容易看得见了，同意吗？他高兴跟不高兴你已经看不太出来，那你就觉得啊，值得培养，值得培养，有没有？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为什么你想要培养，因为你觉得可以交托一些重任给他，于是乎他再长大一点进入了成年时期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优秀，因为你觉得是你培养出来的。你觉得他很优秀的时候就足以担当一些大任。那神就是让我们看这样不同的阶段，要我们从看得见的来看看不见的。所以成长其实是一直在付出代价的一个过程，它是累积的，它是持续的，它不能跳跃的。也就是说看回来刚才这边，它不可能从婴儿直接跳到青少年，它必须累积中间的儿童以及少年的两段时期。那两段时期它的说话改变，头脑改变，他的能力改变，这个就是一个人在成长。可是如果你真心的去问这一些孩子，青年以下的这些同学，其实成长是一件辛苦的事，也是一件孤单的事。他们也许没有告诉我们，可是从科学家的研究里面看到，那一段的青春岁月其实是苦涩的。如果你曾经也年轻过的话，也许你忘记那段时期就是一个很挣扎的时期。因此我们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过挣扎。可是你看 baby 啊，几乎没有什么挣扎，儿童也几乎没有什么挣扎，他只要说要吃饭，饭就会来了，有没有？可是如果他17岁的时候他跟你说要吃饭，你就会说你没手脚吗？为什么你的回答会改变？因为你觉得你够大了吧，17岁你怎么讲话是这样。好了，结果他27岁还是说要吃饭，你可能已经不是说你有手脚，你会说你再说一次，你到现在有贡献什么给这个家庭吗？27你还在说你要吃饭，自己想办法。为什么你的说话内容会一直的改变？是因为你看见他长大了。好了，成长是一段付出，一段一段付出代价的过程的时候，现在你想想看，天父真神哦，天父真神真的是伟大到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安安静静的定在天上，到现在没有开口跟我们说一句话。如果现在我们常常跟自己说啊，我要吃饭，你觉得耶稣会跟你说什么？就是你的年纪，里面的年纪。如果你里面是一个婴儿，现在不要管你外面是不是50岁，你里面是一个婴儿，那耶稣就说哎呀好了，咕叽咕叽咕叽，懂吗？因为你是婴儿。可是如果你的里面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也许我们都相信自己是成年人，所以我们才会张罗所有的大小事，这都是成年人的表现。那这样的成年人的时候，在里面哦，在追求信仰的路上哦，超过10年以上，开始步入青春期，一直进到成年期的时候，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如果还是说我要吃饭，我要工作，给我工作，给我顺利，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的时候，你觉得主耶稣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好，我们主要是要讲这个咯。我们到今天都很喜欢做神的儿女，对吧？ 怎么没反应？只有我吗？好好好，那我讲我的例子，就是说我到今天很喜欢做神的儿女。我们很喜欢做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自然法则在头脑里面，觉得只要当儿女就不用负担太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喜欢听这一类的道理，就是说咱是神的儿女。好，然后我们一听到觉得很安慰，有没有？因为觉得当儿女好好快乐，因为有爸爸妈妈顶在天上，对不对？那我们喜欢做神的儿女不是假的，但是呢，我们在当儿女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三件事情有同时可能发生。当儿女其实会无能为力，因为我很小，我是儿女，我无能为力，所以我很软弱，我很软弱。那我需要被保护，主啊，保护我，保护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保护我，保护我，保护我。那最好不要发生什么意外，什么事情啊，因为一发生就主啊，你怎么这样没有保护我？所以我们就很需要被保护。那意思就是我们不想长大，所以就有三个特色。当儿女有三个特色。那现在圣经上说，我们神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回来，成为他的儿女，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从圣经当中也看到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哦。在启示录，我们前两天有一起提到，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是一本很好的书。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在家里面的家庭祭坛，要彼此朗读启示录哦。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六节，他爱我们，前面是写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洗去了罪恶，对不对？到了第六节的时候，他其实是为什么呢？为了要让使我们成为国度， OK， 这个字是国度，他让我们成为国，然后做他父神的祭司，永永远远。所以这边提到了两个事情哦，他用他的宝血赎回我们，洗去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时候，脱离了这个辖制的时候，是要使我们，他没有直接说所以你就成为儿女，是要使我们成为国，成为祭司。那你现在就想国，你变成国，你变成祭司。那祭司我们要回去查考在生命记、利未记里面所有特别的记录，自己去查经。那么国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如果一个国里面它是有完整的制度的，一个国里面它是有丰盛的子民的，它是有很多很多人才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如果你只是一个什么区区的一个小岛，可能还不能成为一个国。所以你成为国的时候，成为祭司的时候，这是耶稣用宝血买回我们的目的。他不是让我们成为儿女而已，是要让我们成为国跟成为祭司。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想，我像国吗？我像祭司吗？所以就要牵扯到前面的我几岁，这样 OK 吗？你才能够定在那边，知道说我现在不怕说我是婴儿哦，因为还是会长大，可是两年之后我可能就是儿童了。所以要知道我现在到底几岁，我站在哪里，那我从那一天开始，从这一刻开始，我要成长。那他开始的特色就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我们就来回来看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往国度跟祭司的方向走去呢？因为我们要成长，是因为从那一天赎进来的，耶稣用他的宝血赎回来的那一天开始，生命已经不是属于你跟我。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认识，这样子才能够谈成长。我们操之在现在自己手中，你现在每一天24个小时，如果你觉得这是你的，那你就还没有进入到属灵的里面来，剩下就不要再讲了。你多会表现，多会工作，多会讲话，多优秀，都不用再讲，它跟这个国没有关系。可是注意听哦，你不是一个坏人， 不要一听就觉得人家在骂你，不是，是要分清楚你是哪一类的人，种类。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一个成年人，我们要看事情，要看清楚。如果你的孩子看事情看不清楚，你就会着急啊，说你怎么18岁了还分不出是非黑白呢？为什么你激动？因为你觉得你大了，你不是八岁，你是18岁。好了，现在又回来了，我今天的年纪我分得出国度吗？我分得出什么是属灵，什么不属灵吗？你不是坏人哦，不要一听到不属灵就觉得说啊，各地美国，我是我不属灵，我打暗拢来呢，连续三个晚上呢，我刚好迟到，我打暗拢来呢，听到最后你在骂我不属灵，属灵跟你进来没有太大的关系 ，OK？ 成人好不好？成人。小朋友的话，你就一直鼓励他进教会，他就觉得我是基督徒，对不对？成人到我们的年纪，一直进来跟一直出去的时候，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是我们的里面有没有分出来哪一些是跟属灵有关系的事情。那跟属灵有关系的事情，就是我的生命从那一天神用他的宝血赎我回来的那一天，生命已经不在我的手上了。那我今天24个小时我在做什么？如果我24个小时做的全部是我觉得太棒的事情，可是跟耶稣基督没有太多的关系，我们其实没有把生命怎么样放在认知的里面，说我在这个系统里面我是属于耶稣的人。那你所有做的事情不是坏事哦，只是跟耶稣没有关系，那就不要一直说你是属于耶稣的， OK 吗？这样有没有清楚？哎，行，我清楚哦，不然会一直觉得我只要多一点时间，我多摸到这个教会的墙壁，我就比较属灵。这个讲这个有一点伤感哦，有一点伤感，因为讲不清楚的话哦，我们其实一直没有成长，然后一直在骗自己。可是人生终于有一天要结束，那我们在做临终关怀的工作的时候，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在很后期的时候，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回溯一生的过往。那在回溯的当中，心中诸多的愁烦跟担心，只有在那一刻的时候，第一次发现说我属于神吗？那只有在透过在最后那一刹那，我们开始学到人生的功课。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有这么一天，可是呢，很多的人，我们碰到很多的人，就是会觉得那个事情离我还蛮远的，所以我先轰轰烈烈的把我的人生做得精彩万分，活出我自己，活出的精彩的自己之后，我到时候再来见耶稣。不好意思哈，我的耶稣要见，有时候也不容易见到的。为什么呢？我们真的要，真的真的要认真想，生命从那一天开始不在我的手里，只有立基定在这边，我们才能够开始谈长大。比如说，我们听到了炎症的时候，第一步，这是人哦，我们形容就好。如果你真的体会过，你可以上来告诉我们宝贵的真理。一个人他听到炎症的时候，第一步他就是挣扎。可是你知道这有多么的宝贵吗？因为信仰的路程从那一刻就开始了。所以他如果是70岁，他听到炎症，你知道他的信仰之路从那一天开始。也就是说，他过往曾经的70年，他其实几乎有一点点空白，因为他不曾挣扎过，他觉得他表现得挺好的。可是在信仰的成长路上，你必须要有一段青少年时期，叫做挣扎期。那一挣扎就是不舒服了，不舒服就是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轮到我。好了，有了挣扎之后，信仰之路开始。是为什么叫做这条路开始呢？是因为炎症这件事情告诉了你的未来，也告诉了你的结果。我们人很奇妙，那个大脑只要一看到结果之后就开始调整。调整什么？重新安排优先的顺序。 这个叫做信仰，这个叫改变，这个叫成长。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透过这样的例子才来做调整，不是吗？圣经上说，我们只要有耳朵去听了，我们开始练习去行了，我们是极大的福气。所以我们趁着今还有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做很多成长的动作。我们永远不会达到完美，可是当我们愿意踏上信仰这条路的时候，注意哦，我不是讲你有多么的会祷告，多么的会读经，不是，而是你把你里面的那个成长的思维的系统调整到生命原来不在我的手中了。从那一天开始，我的生命是属于神的。你开始建立这个国度跟祭司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开始往信仰的路一步一步的迈进，这个叫成长。国度的意思是我能够负责任。你有看过一个国家的总统没有负责任的时候，你会想要骂他，对不对？那这个国度一样，你就是这个国度里面的这个国哦，你还不是这国里面的民哦，你是国，你本身就是一个国。你可以想象吗？耶稣基督把你变成了一个国，然后呢，再来祭司，他要你什么？服侍，祭司不断的服侍。所以我们要练习看看。那么呢，我们从这个炎症的例子，其实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在整个成长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知道说，我们真正的有什么，然后我们从那一天开始成长什么，这样子才能够说我是很认真的看待我被给予的生命。我们不要只做好人，我们要做新的人。好了，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其实非常的看重我们的自觉性。他不是不知道我们今天几岁，他也不是不知道我们几两重。我们不用常常跪在他的前面就一直呼喊说，主啊，你有看见吗？你看见我有多可怜吗？主啊，你看见我有多软弱？我极想要这样子爱你，但是你看见我不能吗？我们不需要常常挂这些句子在里面，因为主耶稣其实是要我们自己知道，那你多软弱，你要自己先说你是多软弱，这样多软弱，一软弱还是二软弱？好，你今天说你有十分的软弱，那意思是说明天你就变成九分的软弱，一直的递减，十天之后你就不会再软弱了，这样 OK 吗？这个叫成长。所以你必须量化它，你今天所有的东西要开始练习量化它，这样子才能够进入到成长里面。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看马可福音书，马可福音书的第八章第五节，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五节，这一段圣经其实是记录了耶稣在他的福音工作里面，他展现了他的神迹，让四千个人吃饱。那这当中有其他的神迹记录哈，在不同的章节里面，这一段我们特别挑出来讲，是因为你注意看哦，我们一起看到第五节，主耶稣就问这些人说，你们有多少饼？因为门徒嘛，前面那一节说，那好可怜的，这么多人怎么吃得饱呢？那耶稣就说，那你们有多少饼？我的意思是，我们要真的去想，主耶稣很喜欢让我们看清楚眼前我有什么，我有多少。他不是不知道哦，他怎么可能掐指一算会不知道你口袋有多少饼带来，对不对？他甚至也不要问你，因为他要彰显神迹，他就说，好，来，通通站到旁边去，我准备在这边变三大篮的饼出来给你们看。他也可以这样做，可是主耶稣你注意看，主耶稣所有的工作都是跟人一起配合的，很奇妙哦，他其实自己可以完成嘛，可是他喜欢跟人配合。那现在就在乎你要不要，愿不愿意，有没有啊？比如说你养过孩子，对不对？你们家如果有两个孩子，好，啊，你同样爱他哦，同样对他好哦，从 baby 就这样照顾他哦。可是两个孩子长大一点点的时候，有一个呢，就是无所谓，看到你就说，钱拿来， 你就一直想说，你一直要钱，至少啊，不然你当我父母干嘛？钱拿来，哦，那我们先吃一顿饭再说好了。那吃完你钱就要拿来哦。好，如果你养一个这样的啦，哈，你一样爱他哦。可是他的回答是这样。那第二个呢，就帮你盛饭啦，好，然后放在那边说，爸爸妈妈，我们可以一起吃饭了吗？然后就说，爸爸妈妈，你们今天想要吃什么吗？你今天想要吃什么吗？这样好吗？你的感觉是什么？两个都是你生的，两个都是你的孩子，可是你爱他们一样，但是两个人的表现不一样的时候，请问你会把一号赶出去吗？让他西北特紧啊呢，给我滚出去，也不会，因为那是你的孩子，对不对？你只会怎样？忧忧愁愁的在吃饭，然后叹气，因为你一直想吃完了，他就要你的钱就要拿出来了，有没有？你就很忧愁，然后就吃得很慢，然后就一直叹气，想要跟他多讲一句话，他就说，我没有要跟你讲话哦，你钱先拿出来。然后你就这样，唉，你也不会说，你再给我说说看，你不会，为什么？因为已经很久他讲话是这样。可是第二号呢，就会常常说，爸爸妈妈，你们今天想吃什么，我去买。那你就觉得，哎呦，怎么还轮到你买呢？我也可以买，没关系没关系，你不是喜欢吃哪一家的什么吗？好，两个都是你的孩子，你的感觉怎么样？所以一个是愿意多做一点，对不对？一个是觉得说，你生我，你钱就要拿过来啊。哦，我刚刚拄到一个更加头痛的，一直问他老爸说，你怎么还不走？因为走了，房子就是他的。因为他的爸爸叫他快一点出去工作，他一直不要出去工作，三十几岁不要出去工作，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去工作？他就说，你为什么还不走？他爸爸就说，要走去哪里？他说，去见耶稣啊。你生到这样子的孩子的时候，你请问哦，三十几岁你为什么不把他赶出去？舍不得，因为是儿女，对不对？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让我们从真实的家庭里面去体会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就像主耶稣跟我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主耶稣的面前三两句话讲不出来的。阿丽娜没给平安，平安哦，要拿平安尊利哦，祝福，那个不是跟讨钱一样的意思吗？然后主耶稣说，那主耶稣说，哦，我们坐一下，那我们聊两句好吗？我没有时间，你是没看到我的 schedule 吗？我整天忙到现在，你就平安拿出来啊，不要不要拿，就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很难坐下来跟你吃饭，你还要问什么？我们有时候跟主耶稣的关系像这样，像不像？只要一谈到要兴旺教会做什么的时候， schedule 先打开来看，我不可能讲啊，我们会讲的，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这个不可能，对吧？但是说，哎呀，那某姐妹某弟兄，那可不可以帮帮忙？所以我们的负责人好苦哦，都要请你们帮帮忙。然后你就说，帮忙是可以啦，也要看我的 schedule。像不像你在跟主耶稣说，我你平安先拿出来，我看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平安，你有我才看我的 schedule， 你平安都不拿出来，光是要坐下来讲什么，我写就没影了呢，有没有？好了，那这个情况你就看说，主耶稣就问门徒说，你们有多少饼啊？这个门徒哦，要很讲得很清楚哦，七个，意思是说他们已经蛮清楚带来七个饼。门徒不能说，啊，你喜欢猛变会冲上，你要变你就变呐，啊，不要变就不要变。问什么七个几个啊？几个不是你通通都会变？好，哦，你懂我意思吗？讲话注意啊，要在主的面前，你有多少饼？七个，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这边训练我们的。因为呢，我们看十六节，十六节。在十六节之前呢，有一些人叫法利赛人呢，他们呢在这边议论议论议论议论议论，然后又讲了又讲讲讲，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什么什么什么。好了，有了这段经过之后，十六节就说了， 这些门徒啊，彼此就说啊，他们讨论这么多，又讲这么深奥的道理，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有没有看到？你就看到正常的头脑哦，自然界的脑就是人类的脑，你跟我啦，是很容易自己觉得自己分析的很对，就会说啊，他们讲那个我们反正都听不懂，可能就是说我们没有饼吧？啊，有时候你听主耶稣的道理哈，一直出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说，哎、啊，就说哎，写工商，工鬼将军写工商那样。啊，然后旁边那个说啊，就是在说我们没有爱心嘛。哦，我怎么会没有爱心呢？哦，有没有人就会自己分析哦？那你看在这边一分析的时候呢，主耶稣用这一段的神迹，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成长，提升我们。我们看十八节，主耶稣就说了：“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那你看主耶稣是用看得见的饼一直开始来讲看不见的东西，所以成长的一个意思就是从看得见的要提升到看不见的，就是从实质的变成心灵的属灵的层次，这个需要提升。不然的话讲来讲去门徒就是说啊，可能是我们没有饼啦，听不懂。可是耶稣就说你们是眼睛看不见吗？他们看得见，所以主耶稣现在说的看不见是指属灵的了，心灵的了。听不见吗？有，他们听得见，还有对话，几个饼，七个，他有耳朵，所以这个听不见也是属灵的了，也是心灵的了。那我们从这边就来看说，那我们要看见什么呢？23节又行一个神迹哦，我们很快这样跳哦。耶稣23节拉着那个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吐唾沫，按手，问他一句话。有没有看到他是一个同类型的东西？你们有几个饼？到现在他跟这个人说你看见什么？主耶稣应该行神迹的时候，被行神迹的时候就说好，你可以走了。可是在这段圣经里面很特别，他先问他你看见什么，所以他要先回答。那现在主耶稣就问我们，我们想成长吗？我们几岁能够回答吗？我们想看见吗？我们看见了什么？所以这个人就说看见好像木头好像什么树木走来走去的，那么就知道什么，他看见，他还形容得出来，讲得出来我现在此时此刻。那现在我们也是一样，主耶稣看重自觉，所以我们不能够信耶稣信到今天10年之后20年之后我们还是跟主耶稣说主啊我很软弱，不能，因为是国度跟祭司，那段时间已经过了，我们要认真。因为我们的软弱，主耶稣他说他体恤，他知道，可是软弱不是一个永久的状态，不能10年前你说你软弱，今天10年后还说自己软弱。我们就要去看自觉什么，主耶稣就说那你看到了什么。今天也要回答哦，祷告的时候，唱诗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就要常常想我看见什么。你如果整场1个小时你什么都没看见，他就是一个瞎的，心灵里面是瞎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从这整段之后就开始讲到34节，同样这一段34节，于是乎就叫众人跟门徒来对他们说，以下的这一段就是我们常常背诵的经文，要跟从的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这边你注意看，有3个不同的动作。要跟从耶稣，不是嘴巴说我是儿女，我是软弱的。要跟从他是有动作的成长，一是舍己，二背起，三才有办法走。所以是3个动作。那我们现在就要问自己，我现在在哪里？可能第一步我们就要练习很久，对不对？因为舍是最难的事情，舍就是我们这一次谈到从第一天开始要把自然的系统慢慢的挑战它，慢慢的放掉，叫做舍。因为舍，他说接着下来他说凡为自己什么 丧掉生命的就得生命啦，为自己保留生命就留生命，他诸如此类，他开始形容这一段我们很熟的圣经，其实只有一个议题告诉我们，从辅导的立场看到，舍己是在舍肉身的己，就是肉身，把自己的里面本来的想法舍掉，不照自己本来的想法，把它舍掉之后，一舍就进入了生命。所以他要跨越，他要从一个自然的系统，就是我是一个人，一直到看不见属灵的系统在旁边，他这个跨越的时候，进入融合的时候，他的一把钥匙就是舍，他就会进，放就会得，舍就会进。好奇妙的一个道理，他没有办法用逻辑思考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这是主耶稣定的法则，在属灵国度里面舍才能够得。可是舍你知道，就是我们这一次讲的，它是违反天性的，违反人性的，违反自然的，违反大脑的。你明明有智慧，他要说你的智慧如粪土，舍不舍？很难舍，对不对？你明明就有，他说你是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要舍有多么的难，舍才能进。好啦，换到24小时的场景，从早上7点钟一直到晚上11点钟，请问你跟我舍了什么？如果今天没有舍，今天哦，你现在回忆你今天早上7点到现在，如果你所有的运作，你是一个好人哦，你会工作哦，但是你所有的动作、思想、说话等等等等，跟舍有关系吗？你放掉了什么你本来的想法，然后觉得我要调整，那个叫舍，一舍就进生命，可是一进又跑出来，那有几次这样的 moment 舍？如果今天没有，明天再观察，那就会发现一个礼拜当中能够舍去的东西其实是很有限的。就是我来一个安息日聚会，晚间这个礼拜比较忙，因为有一个人讲很爱讲，就爱讲这样，每天都爱讲这样，每天都爱来，没来就不好意思。那你就想你这个礼拜大概舍了4-5个小时，对不对？ OK 哦，那这4-5个小时坐进来的时候你还舍什么？因为你会应对哦，跟隔壁的人哈、哦，然后你就装啊，然后就假、啊，然后就就讨厌死他，那很实际哦。那你进来的那5个小时里面，又扣掉了1小时是在那边假装，有没有？然后要睡不能睡这样子，因为前面那个很吵，一直讲一直讲，按讲啊，你被困嘛，被他们困啊嘞。那又点1个小时，所以你进来也没舍，这样 OK 吗？你这样子才能够很科学化的量化出我一个礼拜其实跟耶稣聚集的进入生命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现在都还不要讲说要请你帮忙做一做什么东西，都还没有讲，因为那个一放进来的时候，你的 schedule 肉肉等就摆出来了，对不对？那就不要再提其他的了，什么宣传福音啊，我们是为什么传啊，为什么什么哈哈哈，有没有使徒行传嘛，你是为了什么传福音到地极这样子，这是你的使命嘛。三米使命很奇怪，还是传道呢？啊，我那么多传道是来做什么的？兴旺福音就是他要兴旺啊，我来给他看，给他监督看有的兴旺不？啊，你告诉我你舍嘛没啊，你做头家嘛没有舍掉哈。所以独居之名，独居之名，我们在认识成长的时候就要知道，当今天你开始想到我要活出灿烂的自己，它就跟舍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整个社会自然界教我们的东西就是活出你自己，整个属灵界里面就告诉你要舍掉自己。所以请问你现在活得很光彩吗？7点钟到晚上11点，你有多少时间是光彩的一面？那个就是叫你在活出自己。很多人可以在外面做很多的事情，对吧？对啦，除了上班之外接外务，然后又可以做做做。我知道你们很苦，耶稣更知道，我都不需要了解。主耶稣说他最懂你，可是他就算连你在职场上你都可以舍，舍什么？ 千万不要二分法，说舍就是进教会，不是，是整个的思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练习早上起床的时候练习哦，因为要成长嘛，我们就提一些实际的方法，不能太抽象。早上一起床，这都是我们鼓励的，眼睛一打开的时候，你就要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可以说吗？你们如果一打开就卡紧嘞，卡紧嘞，那个就没有舍。你现在舍就是要调调那个大脑，打开眼睛。现在你不论有多忙、多累、多夸张，我都不管。就是你为了成长，在你自己范畴里面，这件事情是非常之简单，因为你还躺在上面，眼睛只是一打开，你不要这样一打开就像按掉，吵什么闹钟？这个就跟国度跟祭司没有关系，国度祭司就是完全是在主的里面。七点钟一响，叮叮叮叮叮，你的闹钟一响的时候，眼睛一打开，脑就进来哦，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你其实要感念，整个晚上你竟然可以醒过来。你不要以为很自然哦，我们每天做那种你know快要离世的人哦，他都会说，可以再主耶稣可以再给我一天吗？哎，真的到那一天你的眼泪会下来，因为我不知道，我不是耶稣，我怎么可能告诉你说放心，明天你还会见到我，连我都不知道我会不会来了，对不对？所以眼睛只要一打开，就是主耶稣又要轻福气给你的一天，又给你一个机会说，今天要不要练习舍己？因为我爱你，我想要跟你聚餐，我想要跟你说话，我想要跟你在一起。可是我们不是，眼睛打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主耶稣这样，好好好，又等了，再给你一天喽。所以一打开，哈利路亚，赞美主，回去练习。你只要开始一把哈利路亚呼喊在你的灵性里面、生活里面的一刹那，一开始的那一刹那的时候，你要告诉我美好的见证，因为你整天会非常的不一样。第一件事要先做，第二件事我们讲两个就好。你起码要刷牙吧，只有几个要刷哈、哦。啊，你是这么用的哈、哦？你喜欢弄在开车的时候刷？好了，那我啦哈、哦啊。我们起床之后，起码要梳洗啊，我们张罗一下。不管你有多忙，你也是要有一个 moment 就要梳洗啊哈、哦。那梳洗的时候，因为你的牙刷放进去了，意思是说你不能够再骂人。然后你也不能够再吆喝，那个是一个我帮你们节省到节省到节省到最节省的状态，就是那个时候我帮你用最宝贵的时间呼喊主，好不好？好，好啊！如果你有其他时间，你可以跪在那边两个小时啊，赞美主哈。但是我现在说刷牙，因为我知道你们非常的忙，要成长一定要有第一步、第二步。刷牙，因为你刚刚哈利路亚赞美主嘛，现在一刷牙的时候，就跟主耶稣里面，因为你有脑。你就跟主耶稣说，主耶稣，今天用哪一首诗歌来造就我，这样就好了。很奇妙哦，你的脑海中哦都没有预备哦，一个旋律就会进来，因为你是属于神的人，我深深相信绝对有用。那个旋律一进来的时候，所以你的诗歌要很熟啊，不然旋律进来，你想说那字是什么字啊？我为什么会说诗歌很特别哈？因为也是临终的人告诉我的，他们在病榻上最后的几天的时候，脑海中全部是诗歌的字。他如果你诗歌不是很熟，那个字完全出不来，这样 OK 哈？所以要练习哦，唱诗的时候要认真唱。好了，那主耶稣今天哪一首诗歌来造就我？这种语句都是非常好的，是造就我、哦、跟主耶稣说话要非常的客气哦，因为他是我的万王之王。哪一首诗歌？你注意哦，你又有见证了。那首诗歌一进来之后，你不要问说哪一条，不要，因为哦，因为是造就你，意思是说你不知道你今天需要什么，可是他造就你，好像圣灵的祷告也是造就你。可是我们连圣灵祷告其实都有一些情况的，是因为 我们的灵言其实是在造就里面的那个灵性的人哦。可是你明明其实是要造就，就是你要注意听。可是因为你求太多，你一边灵言，可是你一直想说啊，用这个够用，那个啊，那个好啊，帮助这个，帮助那个，帮帮帮帮帮啊，都没有造就到自己。可是你的祷告就停了，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先不讲，我们先讲说正面的。这首诗歌进来的时候，哎，比如说哈，比如说我随便乱讲，回来吧，回来吧。比如说哈，好啊，你就想说阿喜别回去呢哈，没空，然后你就进来了，你就放着里面就好了。啊，不是你会骑车、开车什么车吗？你就一直反复，今天就好了，24小时，这首歌不断的造就你里面的那个人。你后来到晚上会明白，你这一天都给了神，你很舍，你一舍就进入生命，你就开始成长。那你大概有一个礼拜的经验，就是练习6到7次之后，你开始就很自然的那个大脑的回路就开始转，每一次就会开始想到神的事情，慢慢慢慢里面就茁壮，一茁壮哈。检查的评量就是一茁壮就会想要做一点东西，想要为主做一点东西，你就会发现它是自然长出来的果子，你就开始成长，都不用有人来告诉你要不要帮帮忙，都不用，因为它那个是另外一个循环。因为你站在外面，你没有舍，你站在外面他说帮帮忙，你一定要看 schedule， 就是正常人，就是正常人。现在我要请你做不正常的人，就是你要进入到属灵的生命，你必须舍才能进。那舍就是先把时间放一分钟就好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哪一首诗歌造就我，你会发现我们的日子开始不一样。耶稣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一定要练习才有见证，你才能体会那个甜美的味道。感谢主哦，我们一起来唱诗歌赞美神430首。最后一节，
转身到他生命和边，居住无敌人间花，一场月如冬的嘹亮，救助恩典难数完，我们去上一把欢聚在一起，欢聚在。